第一系列里面，最近我是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就是从出埃及里面看到一些属灵的教训。第一课里面我们谈到一个领袖的诞生，还记得我们所说的摩西是曾怎么去栽培他为领袖。摩西是很有能力的人，他自己行自告奋勇的去做哈，但后来呢，神说不及格，就派去留学了。去哪里留学 ？UW 是什么东西啊？旷野大学啊，所以去念研究生。那念完研究生以后呢，摩西可能念得太久了，所以神要呼召他出来的时候，反而摩西不干了，所以有的很多的问题。所以第二个题目的话，我们第一个题目是讲到摩西一个领袖是神怎么准备一个领袖的哈，他们虽然是能力方面，还需要他品格的磨练，这是我们第一个题目哈。第二题目是讲的神的呼召，因为神呼召摩西出来，要他要领那个以色列人从出埃及，神要差遣他，但是他说神你叫什么名字？我不太认识你哈，就是认识你的话，他们大概不相信我哈。那我是一个不太适合的人，上次我们谈到这个题目，这次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魔鬼议价，英文是 Satan's bargaining。 这些经文是比较长，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七章到十章里面，是讲到十个灾害，是讲到十个灾害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说为什么那么多灾害呢？里面讲到十个灾害，很多人看到第七章当十章的时候，都发觉到好像是看一个神话故事一样，好像是只是个故事而已。但是我相信这个十个灾的确出现的，在出埃及所发生的第七章到十章里所实在是的确出现的，而且不但是出现，是真有其事，而且带有非常丰富的属灵的意义在后面。十个灾，这个十灾是什么？第一个水变血，第二个是蛙灾，第三个是什么灾？蛇灾，第四个是蝇灾，第五个是鼠疫之灾，第六个是疮灾，第七个是冰雹之灾，第八个是蝗灾、黑暗之灾，以及长子、上子之灾，这个是十个灾啊。那我们就问，为什么神那么费事要十个灾的？其实神如果是大能的话，他再来说一次一个大灾难的话，以色列人就怕了，就可以放他们走了哦。为什么神要十个灾那么多的话去这样做的？是不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哈？这个意义是，其实你要知道当时的背景，因为当时埃及人是信很多的神的，在他们的埃及人信的神里面有80多位那么多的，而且不过他们有分工别类的，有时管河的，有时管庄稼的，有时管治病的、医治的，有很多的神哈。你记得我跟你谈说，在出埃及的第三章，摩西问神你叫什么名字，神说什么？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个，我是独一的宇宙终极真理，世界里面只有我一个神。所以为什么神设定十个灾呢？这个十个灾给看看哈。第一个就看到是河变成血，然后是蛙灾，然后是就是蛇灾、蝇灾，然后就是动物的鼠灾、鼠疫的灾。那第六个就是疮灾，然后呢是冰雹之灾，所以下来就是一个蝗虫之灾，还有呢黑暗之灾，最后是长子死亡之灾。我说如果是为什么神要用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教我们小孩子主义学的方法，就是用 object lesson。 很多时候我们教主义学都是给他一个看一个东西嘛，就写很形象的时候，小孩子的比较记得很清楚。其实神也用同样的技巧，他是用一个 object lesson， 有很多形象法去教导什么？去教的话，就是第三章所说，我是独一的真神，除我以外，就好像 Henry 弟兄所带我们唱的时候，没有其他的神，是 给埃及人看到说，你们所说的那个神都是假神，其实都是邪灵。所以为什么实在是针对当时很多时代的背景里面，埃及人所说我们有我们的神，神说不是了，那些不是神，只有我是唯一的真神。你看看，对不起，没有翻给你看了，这个是英文。原来他们呢，神还有一个家谱的哦，一个层一层的家谱，有很多的神。对不起，这个是啊，一个很细的东西啊。你看到，其实呢，如果你小心看了英文的话，每个再是相对一个或是多个的埃及的神的，就给他看到，你们说你说这个神很厉害吗？你看看，我这个耶和华神一出现的话，他们是没有能力的。所以再次证明说，宇宙只是有一个神。这个功课不但是给埃及人士，也是给犹太人的。因为犹太人住在埃及太久了，学了很多当地的文化，他们也是半信半疑，可能那些埃及人也是神啊。所以他不但是个教训是给埃及人的，也是给犹太人的，让他们以后记得，你们所跟随的耶和华是唯一的宇宙真神，终极的真理。更重要是给我们这一代，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个时代都会念这个时代，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崇拜的神是唯一独一的真神。实在怎么分呢？实在其实是有过程的，一层一层的。刚开始只是一个不方便，感觉到好像有一些英文叫做 nuisance， 好像不太舒服而已。当法老王是象征什么？像一个非常骄傲、非常愤怒、非常怎么样狡猾的皇帝。当个法老不愿意一次一次推迟以后，神的灾害就加重了。第三个灾，第四到第六灾就开始在他的身上开始有疾病了，他们需要付代价的。最后四个灾是什么？不但是普通的问题了，他整个很多农作物动物都死掉了，甚至死到他们的长子，危及他们的生命了。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当我们神跟我们呼应的时候，当我们一次一次拒绝神的时候，你就看到的后果是会越来越严重的。我们看看实灾哈。好了，我们就慢慢去一个去描述，描述以后呢，我们再看看这个实灾从七章到十章里面，神究竟要我们教导什么的属灵的功课啊？第一个不是灾，这个是第一次。首先摩西跟亚伦去跟法老要人的时候，他像那个神迹啊，好不好？请姐妹听我们念一下第七章的十节到十二节，姐妹来。如果想是这个是耶和华神派他们来的话，神就吩咐他们这个杖丢下来就不想吃了。其实什么呀，他们那个魔术师也可以的，邪灵是有能力的，他也搬那个这个杖也是搬的邪蛇，但是不同什么呀，耶和华的蛇就是咬了射了这个蛇了，但是因为在法老面前就说，我们魔术师也可以的话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你们有你们的神，我们有我们的神，各拜各的，就心里僵硬，就没有听他们讲话哦。这是他们所说的这个灾哈，这个杖变蛇的。那第一个神迹，魔术师给予的，这个术士是可以做的。其实后面两个也可以做的啊。你发觉到，在十个灾里面，中间有三个神迹啊，有三个是当时埃及他的术士是可以做的，可以照到的，同时翻版的啊。这个是第一个，它不是灾哈。当法老不听的时候，第一个灾就出现了。我们请弟兄念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七章20到22节，弟兄来。摩西 所以耶和华就创始第一个灾，这个灾是水变成血，所以尼罗河的水就变成血了。但是呢，法老的俗世啊，法术也可以行法术，也可以这样做的，可以做的翻版的。那神为什么做一个灾呢？其实是有典故的。原来尼罗河在埃及的生活上面是非常重要，他们是靠它的，很多教官啊，很多水是从尼罗河的，他很多的航运也是靠尼罗河，尼罗河是他们生命之源，所以呢，他尼罗河是代表个尼罗河的神的女神。神说，你们的女神怎么样？当我要变的就要变，水会变成血，我是宇宙独一的真神，这个神你所拜的只是个偶像。但是法老看到他俗世可以变的同样的东西，他就心里刚硬，就不听了。不听的时候有第二个灾，这个就是蛙灾了哈。原来是蛙灾，也是原来埃及人有一个神是这样的，他就叫 Hecate 四贵特哈，就是这样。你看到什么呀？那个头是什么呀？青蛙的。他说神造一个蛙带出来，是象征说这个蛙也是在我控制，没有什么蛙的神在那边，好像青蛙的神在那边啊。啊，他这个灾里面发生的时候，开始的法老就有一些反应了。但是呢，第一次啊，这个灾里面发俗世发俗世也可以重复的啊。好不好，请前面念一下第八节到十节，前面来。刚刚法老开始改变主意的，为什么呢？那个蛙灾一跳出来，到处跳跳跳，他的皇宫里面也很多。那有什么什么不好？就是不方便，不但是不方便，你知道埃及人呢、啊，有洁癖的，很干净的。你看看他的衣服都是白的，他们很喜欢洗澡的，常洗澡的。这一蛙一套的身上都跳来跳去，就很不舒服的，就给他一些不舒服的感觉。而且跟他们说，你说那个蛙，你们拜的蛙神啊，绝对。只是一个邪灵，是假神而已，给他们看了。所以法老说：“好啊，你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将这个蛙，好不好？我就可以放你出去了。”结果呢，摩西就问他呢：“什么时候？何时要我这样做？为什么摩西要问这句话？是给他看到什么时候我一祷告就出现了，就看到这个是不是偶然的？那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法老说他是什么时候啊？明天。”我们请弟兄念一下，弟兄来。为什么法老要求明天，不是马上呢？哦，你要看看，不是晚上，是可能我相信啊，法老说，等一等哦，可能是一天以后放自己走了，那就没问题，他就不需要这个神了。但是没有走哦，所以第二天的话，真的当摩西祷告以后，蛙，他是不是啵啵啵跳回去池塘里面去啊？不是哦，全部死掉。那弟兄问，为什么神不说啵啵啵跳回去池塘里面去了？为什么要这死掉呢？就给那些埃及人好好去挖那个尸体，是真的，是真的。一大堆的蛙的尸体 ，object lesson， 一个形象的教导。当时这个法老非常狡猾，我们一起念一下第十五节来。但法老，哎，他最后没有的话就说改变主意了，狡猾说我又不放你们走了。所以呢，第二灾过以后呢，第三灾就来了。第三灾来是什么？四灾。这个时候呢，法术是不可以再重复的。好不好，请姐妹念一下十七节到十九节，姐妹来。 所以刑法说到这里面他的能赢到极限了，他不可以再重复了，他就知道这个是从神来的啊。所以本身也承认这个是从真神而来的啊。我想问弟兄姐妹，为什么神要吩咐亚伦呢、啊？用杖里面啪打这个尘土的，变成狮子啊，就跳到很多人身上，还是怎么样？不方便咬嘛，很痒啊，痒啊，不是什么大问题啊，是痒而已啊。但是为什么要造这个灾呢？原来是有典故的。原来呢，埃及有个神啊，是怎么样？是所谓的沙漠之神、旷野之神。他会用沙漠的沙土一遍遍这个狮子的时候，他是说你们所说的这个沙漠旷野之神就 set 不是真神，我是掌权的宇宙的真神。好了，这个不方便的时候，但是法老也是硬了身心，没有这样做，没有放他走。那现在神就从头三战里面进入第二个状态了，就说现在就不但是不方便而已，开始有问题了，大代价。第一个就做迎灾，第二批的就做迎灾。好吧，我们看到说，请弟兄听我念下23-24节，接弟兄来。苍蝇跟那个蜥有什么不同啊？蜥只是痒一下，苍蝇怎么样？它散布噬菌的，人的身体是生病的，那个动物身体会生病的。所以呢，苍蝇出去的话，现在怎么散布很多的噬菌啊？所以现在是影响他们身体了，这个是蝇灾。原来是什么？因为埃及有个神啊，他头是好像苍蝇一样的。哦，原来神是这个苍蝇之神，看到说你说拜了一个有苍蝇头的一个神啊，不是真神啊，是假神来的。再次给大家 object lesson 啊。所以当这样做以后，开始法老又有改变了啊。我们请第一姐妹念一下，姐妹来是25节-26节来。而你看见法老现在愿意了，现在愿意，而且怎么样，开始讨价还价，他说好不好，你就这边了，不用出去那么麻烦，就这边限制，我就给你这边限制。那摩西说不行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先祭的动物啊，很多是你们拜的那种，你看你们埃及人看到我们这样献你拜的神了，怎么样，不打死我们嘛，我们也要出去，我们要走3天路程在那边去拜，不可以在这边拜啊。所以法老说你要拜的话在这边拜好不好。好了，摩西说不行，好不好？弟兄来念一下，弟兄来，我们好了好了，我们放你旷野去，但是怎么样？不要走太远。不用走3天啊，在旁边就好了。所以法老怎么样？讨价还价了。但是后来这个营寨没有以后呢，法老怎么样？又改变心意了。这个是非常狡猾的。我刚才说这个王帝没有什么骨气的。一般人是吧，君无怎么样？戏言哦。这个王啊，常常有戏言的，常常改变主意的，很狡猾的一个王帝啊。好，我们看看。当他不愿意承认以后，开始就到另外在说疏疫之灾，就开始有生病了，动物生病了，很多就死了。好，抱歉姐妹念一下3-4节，姐妹来。发觉到这个 这个讲得很清楚的，就说你的亚吉人的乳马很多的时候，你们的很多牲畜啊，现在会生病，而且甚至要死掉。但是呢，有一些不会生病的在哪里啊？就是以色列人的高笋的地方，就是属于他们地点的话，他们一次会不会丢掉的啊？就有看到这个神迹真的是从神来的，无论是时间空间都讲得非常清楚的，不是马马虎虎的，很清楚是这个主宰宇宙的神。为什么有这个神迹？原来以色列有一个神是怎么样，那个头是牛的，其实他有很多牲畜的神，就是有神的，就是一些动物的，就是他是牲畜的神来的。这个就是给他的，你所拜的牛神啊，不是真神，这世界只有唯一的真神在那边啊。好，真神里面，但是呢，后来法老又改变去了。那从动物上面，现在怎么样？不是动物了，到人体了，疮了，长疮了啊。好，我们请弟兄念一下十节十二节，弟兄来，摩西。因为那个法术是现在自身难保，他们也长长疮了，他站不起来了，所以那个疮不但是动物了，现在影响了人体了。其实这个是什么？原来是针对埃及里面另外一个神，就是医治之神，他个就这是医师师是是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啊，也跟他们说你们所拜的伊斯斯不是真神，身体是我控制的，我是掌管的啊。好了，但是法老还是不听啊，这个法老非常硬的，硬的非常硬的啊。我们看看第九章的25到26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起来。在埃及遍地，这冰雹就是来的，天气就来了，很多冰雹很大的打了。当时很多埃及人不听不出不是很相信，就走到田野里面，结果他们的动物他们人都可以打死，我有一些怕的时候一脚倒在一边就没死在那边。哎，当时有个地方没问题的，在哪里啊？就是歌山，就是犹太所住的地方，很很清楚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很清楚是我的手在施行。原来这个是针对什么呀？原来人说是埃及有个神叫做风暴之神，就希特 Set。 原来这风暴之神不是神，是个邪灵而已，我们只有个伟大独一的真神，给埃及人看到你们拜的神其实就是假神。好了，但是法老心里刚硬没有做什么的时候，神的最后关头有四个非常严重的灾害出现，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我们看看，刚才是第七已经讲到第八了，我们看看蝗灾了。蝗灾，好吧，弟兄念一下15节到16节来。因为这蝗虫，你看法老现在改变生意了，什么现在有什么不同跟以前？他认罪了，他说我得罪了你的神，也得罪了你们，为什么没饭吃了？现在他现在本田野里面是牲畜的嘛，打得很多死了，但是怎么样，他老死以后很多田野的农作物也打死了，但是有些还存在。但是怎么样，神又派蝗灾，剩下都是要吃光的。哇，这个就是不是完了，没饭吃了。所以法老就说，哎，来来来来，我要得罪你的天，得罪你的神，得罪你的门。其实这个是针对原来这个以色列神，就是要 亚西利士就是庄稼之神啊。Lucas 蝗虫出现，走这边啊。好，我们再看下去，女生念一下，女生来。摩西向天。当法老看到那个蝗虫一走以后，祷告一走以后，法老又变心态，又硬着心里面，神子派了黑暗之灾。这个黑暗就是三天三夜看不到光，所以不见的时候，法老就照摩西来说，你们可以去，但是有个什么条件，之前你说不要走远嘛，现在可以走远一点，但是有个条件，什么？只是你能去，你们的牛羊不可以去。为什么？我没牛牛肉吃了，现在我的那些死了，剩下哪一些？就是你们高山那些对吧？那我们还是要吃的哈，好不好？你们去好了，这些留给我们吃，就在这边了，非常工业化的啊，就不要派派出去的。但是摩西说不行啊，神有我们就献祭。其实这个灾是怎么样？是针对他的太阳神。太阳神大家知道啊，是非常重要的犹太以埃及人的神来的。Ra， 他说你太阳神，我就说给你三天三夜没有光，这是唯一真神，就是神，没有什么什么太神，太阳神只是个伪的假神邪灵而已。但后来法老也不看了，结果怎么样？就是他长子，所以爱先所有的长子后来死掉，这个是我以下次再讲到的重点，这次就不讲详细点。这个是针对什么你知道吗？原来按照埃及的习惯里面，法老的第一个儿子其实就是神。他们相信法老王帝的生的第二个儿子是神的儿子。法老神说没有这个位置，你们不是神。为什么法老那么的骄傲？因为他以为他就是神啊。我如果说我跟你认识的话，我的神的位置怎么样？我神的位置没有了，我的权威就没有了，因为很多埃及人拜我的时候，好像神拜的才听我话的，所以我说只有这个神的话，我怎么样？我还有位置，所以他非常骄傲，非常僵硬。所以总结来讲，我们讲讲看，就所说有十个灾害哈、啊，有雪灾、蛙灾、狮灾、蝇灾、动物的、生物的啊，疮灾、冰雹之灾、蝗虫之灾、黑暗投生的之灾啊。有那么多灾，那现在描述以后呢，我们来反省一下这段经文第七章第十章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启示没有。其实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属灵的教训的，十一年难尽的，但是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就抽三个好不好，比较重要的跟他说。第一个是我们神，就好像 Henry 弟兄跟我们讲，是唯一独一的真神，全能的人，不但是这样，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慈爱的，照顾我们的，第一点。第二个是讲到心理刚硬的问题，第三个是讲到魔鬼一家 The Satan is bargaining、啊、我们就一点点说。从我看的第七章十章里面，我感觉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啊、这个没有放出来、啊、刚才我是有一个 slide 它放不出来、啊、其实是说，就是说你看到在十章里面给我们看到，基督看到啊，我们所信奉的神其实不是随便土地公公的。我们中国传统也是这样啊，很多人嘛，有用嘛，玉皇大帝的厨房哪一个是神啊？灶君啊、哦、啊，有很多不同的神的啊、哦、拜得很辛苦的，很累的啊，而且不要拜错啊，他们也有大，不然他们这些神自己打来打去的，封神榜嘛，是不是？听过没有？好麻烦的，这是人造的神，唯一真神是只是一个，就是宇宙终极真理。而且你知道这个神是爱你的，所以如果你现在碰到很多的困难，甚至你的老板对你很不好，不用怕，有个大老板在上面你做你应该的时候，神会主持公义， 这神是我们所敬拜的神，不但是大有能力的神，而且是一个眷顾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神。是第一点我要带出来的。第二点我带出来就是心理刚硬。因为很多人看那段经文的时候，常常特别是慕道朋友或是出信的弟兄姊妹就问了，哎，或者说这里说明是什么，神让法老王刚硬的，是法老王没有错的，是让神要干他刚硬的，神不公平的，神也是他，鬼也是他，神让他们干预他，神法老就是拒绝神而已嘛，拒绝神的神作为另外一个错，这是也是不是也是都是神的事情啊。神在玩法老，是不是这意思呢？的确在经文里面第三章里面就讲到，看他吩咐摩西说，你要神要神马法老放神，就说但是我会应他干硬的啊。当时你要知道神讲这个字应法老干的原来是有 context，不是神一定要抓住他。我们看看啊，如果你小心看那个经文的花卉，你就看它非常有趣了。首先你看看早期的出埃及的七七三十三节怎么说，法老心里刚硬，一个灾祸，他不听从耶稣，不是摩西，正是法老所说，耶和就是耶和华所预言的法老刚硬。七二章二十二节怎么样，又说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第八章十四节也是这样的话，法老心硬就是好事所说，意思呢神一早知道了法老会刚硬的，而且法老刚硬他自己选择刚硬的，不是神压他刚硬的。但是呢开始呢到第六代的时候开始，你看看经文的话开始改变了，好不好？大家念一下第九章十二节，来，所以从第六章开始就开始改了，只是说耶和华应法老刚硬，一个一个开始的，以后的每一个都是耶和华心里刚硬。你看看有什么，有什么因谁在里面？我有一次在这个退休会里面听到黄守仁教授他讲的这个非常好。他说其实这个说这个背景是什么，他说法老啊，你刚硬啊，如果我不允许你刚硬，你刚硬不来的。我给你刚硬是我的主权，我让你有机会刚硬，你还是要负责的。但是怎么样，你有这个自由去刚硬的话，是我的主权，不是你什么神，不是你就是神的儿子，不是你就埃及的，让你可以刚硬，根本你可以刚硬的余地也是我给你的，是这个意思。而且为什么是这样发展，王守仁教授讲得很好，说其实讲到就是我们所谓的 natural law 自然法律，我们有物理的 natural law， 我们有生物的 natural law， 我们有心理的 natural law。 神一早一穿了很多的管宇宙的很多的法律在里面，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有它的后果的。当你选择心理刚硬，刚硬都很多自由怎么样，就很难改的了。你一次一次选择不听的话怎么样，这个心就会越来越硬的。这个是个 natural psychological law， 是神所造的。所以法老你这样做的话是我允许你这样，你才可以这样做的，不是什么神，不是你是神，是我给你这样做的。而且如果你再一次去选择这样做的话，我的 natural law 开始出现了，你会越来越硬，就很难改的。那看到这一点的话，你发觉到同样是个太阳都有光，但是晒在石头上怎么样，这个石头会怎么样，就越来越硬的。晒在冰上面的话是怎么样，它融化掉了。太阳是一个，但是呢发行的它的效果是不同的，就看看那个本质是什么。你要硬呢，神就给你硬吗？你要柔吗？神要融化你，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要注意，不要给你心里刚硬，因为有一个 natural law 在里面。当一次一次跟你说话，神跟你说话，你还是硬的不跟的话，你到一点有一点说太硬的时候，你就很难改的。我没有信主以前，有很多的基督徒朋友跟我传福音， 第一次很稀奇，不信。第二次来，可以啊，有点口才，不信。慢慢怎么样？第三个来的时候，我听过了，有什么新的东西啊？没有吗？不用信了，不要讲了，免讲，浪费你的时间，浪费我的时间。这是什么呀？会越来越硬，因为什么？心里要准备好了，怎么打回去？你知道，令人信主是个属灵的征战。一方面他又负责，一方面又好祷告，不能怎么样？他越来越硬的话，就越来越喘的。我们弟兄姐妹也是。如果现在有些问题，神不断去说你要改呀、啊，要改呀、啊，要改，但是说我不改，我不改，我不改。到一点的神说，我就放弃你了。庄子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夫爱莫大于心死。”一个人最怕是什么？他心死掉了，比怎么样？而人死亦复次之，就是你身体死，反而是次要的。最怕是什么？这个人已经心死了。却有一次跟我分享，他们班上的神学院老师跟我说，他说啊，我一些好很多年的基督徒要非常小心，你做基督徒久了以后，如果你没有意向的话，你年纪一大的时候，你变成一个 nice man 或是 nice woman， nice nice 很 nice 的，很有礼貌，这就是好事的。干神是没有很多的感觉的。弟兄姐妹，不让你的心硬到一步，神在跟你说话的，你现在已经怎么样，很难感动了。要保持对圣灵柔软的心，不然神跟你说很多话你听不到了。 You're just a nice person。你看第三点啊，这边神要教我们什么东西？第一个是讲的神是伟大的神，独一的神，爱我们神；第二是说心里刚毅的结果；第三个是魔鬼一家，你知道吗？这一段出埃及记的重要意思是什么？其实讲到我们的救恩。整个出埃及记是讲到一个基督的属灵历程，我们的罪里面，罪里面怎么样？魔鬼不放人。我相信摩西，某意义来讲，在象征耶稣基督。他起来以后怎么样？要带我们出埃及，到应许之地那边。但是怎么样？魔鬼不放人，总是要拦阻那边。就是放了吧，就放一半，不要走那么远。所以你看看，这魔鬼不得已的话，他还怎么样？还要偷你后脚的。我们看看他一步步怎么跟你议价，跟神讨价还价。我们看看。好，我们先看第二灾的啊，这是花灾。前面来念一下，再来。法老。对不起啊，好，请弟兄们先来。刚开始的时候，法老跟他说：“随便啊，你替我祷告，我就放你出去。”这是他根本没有诚意的。但是怎么样？遇到应灾是开始痛的时候，有些细菌呢麻烦了以后 ，he got to specific， 他认真一点了。他说：“好不好？这样我们议价一下，不用出去吧，在这边就可以了。你不能做基督徒啊，你做好事吧，尽管做好事。你希望看圣经，看圣经。”不一定要做基督徒的，做好事不一定要基督徒的，怎么样？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嘛，走条路都可以， 你可以做很多好事，你不一定要相信耶稣。好了，那摩西说不行啊，我们要走出去的话，我们看看啊，弟兄念一下，再弟兄来，我们要往。那摩西说不行啊，我们要出去啊，不然你们就看到我们宰你们那些你们拜的神的话，我们还有命的啊，要出去。法老说要出去嘛，不要走那么远吧，在旁边就可以咯。他说你要做基督徒啊，你可以做礼拜天的基督徒嘛，不用走那么远了、啊、不要跟那些 fanatic 疯的基督徒一样。我们又怎么样做人要合理，我们礼拜天就可以嘛，你去教会可以啊，出去一点，但不要太远。我们看第三点啊，很厉害的这个撒拉，其实法老就是魔鬼的化身，某个意义来讲象征魔鬼啊。好，请弟兄念一下，来，法老。他是愿意愿意的，这个我以前经验，有时候弟兄姐妹跟他说的时候，他口头会认罪，但是很快就回到原来行为。为什么？他不是从心里认罪的，法老就是这样，不是从心里认罪的，结果行为马上就回去了。还债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得罪耶和华的神，我又认罪，他认罪很多次的，行为有没有改变啊？没改变。很多人以为他是信主啊，他是认罪祷告的，但是从来没有改变，没改变，不是真的得救。我们看另外一个哈、啊，好，我们一起来念十节十节，来，法老对他们说。他有什么条件？他说：“哦，现在你可以走远了，但是怎么样？你自己走好了，你留下怎么样？你太太，还有个孩子，你做基督徒就好了吧？为什么一定要你太太、你老公信主呢？或是你可以去教会啊，孩子忙哎，礼拜天要休息多一点，或是他要学习嘛，他要锻炼啊，他要竞赛啊。”那个重要比较重要，因为这样影响他将来的将会慢一点了。你可以去，你太太不要去，你孩子不要去，不要疯了，你自己去好了，他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们看最后啊，当摩西说一定要全家出的时候，我们看看啊，你要啊，好不好？我们一起念一下22到24节，来。那很坚持，我们一家要去。摩西那个法老怎么说？好，我让步，你们全家可以去，但是有也不可以去。你的牛羊留在这边好不好？因为没牛排吃了，没有猪排吃了，我需要你的猪排、牛排留在这边。你可以做这些基督徒，十一奉献嘛，不要了。很辛苦赚来的钱，为什么是奉献？留点给自己吧，有余力奉献一点，没有余力的话一点点就好了。为什么那么认真呢？ 弟兄姐妹们，这个是魔鬼，他不想做基督徒，做基督徒有一个假基督徒，不是真的认罪的基督徒。做基督徒不要走得那么远，不要全家信主，走不要那么远的时候留下的给自己。我们不要做一个半个基督徒，你知道半个基督徒是最辛苦的基督徒吗？才在两个世界里面。神说为什么我要你全家出去，连你的财务也打出去，因为我要完全祝福你们，让你新的境地，如果你有余地的时候，魔鬼就用余地将你的家，你只是一点余地的话给魔鬼打，永远就用余地将你的家，没有余地完全奉献，你才会受到神准备的美好的恩典，美好的计划。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全力走出埃及，到应许之地，不要有保留，不要做魔鬼的诡计。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感谢你借着摩西他实在的故事里面提醒我们很多的事情，你是那么爱我们的，你是伟大的神，在我们很大困难的时候也往往给我们看到你神迹奇事，看到你是全的神，全爱的神。有时候你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很硬，硬得有一点的时候，甚至怎么样听不到了，就会再次融化我们的心。如果帮助我们不要很多顾虑，要出去的话要全部出去，不留下我们的家人，不要留下我们的财物，因为我们要准备受到你全备的祝福。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